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打卡世界》。苏黎世是瑞士非常重要的商业、金融以及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小月拜访过苏黎世好多遍啦。这座城市小巧而美，如果物价没有这么高的话，我觉得它真的是一座非常适合生活居住的城市。第一次去苏黎世的时候是有地陪的哦，除了住进当地人家和他们一起享用当地美食之外，我们还一起去湖边游泳，还有爬山看风景。这一集啊，除了分享旅行的经验以及知名景点以外，还有苏黎世城市的背景介绍，以及会分享世界十大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你猜猜苏黎世排行第几名呢？来吧，一起来和小月打卡苏黎世，打开你的全世界。欢迎回到打卡世界第八集。大家好，我是小月。有没有发现我现在习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都跟大家闲聊一下，主要也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近况啊，如果刚好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啊，那当然就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去看了两次牙医。这里的牙医跟台湾一样哦，就是如果这个牙医是非常有名的，或者是他在网络的评价很好，那你可能就要提前一两个月来预约哦。像我这次看牙医啊，我是12月的时候去洗牙，然后呢他们的洗牙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之前有提过吗？我有点忘记了，不过我今天不讲洗牙啦，我就是讲说我那时候洗牙，他顺便帮我照 X 光，然后检查我的牙齿的状况。那从 X 光片看出来，医生建议我要为我后排的四颗牙齿去做重新修补的动作，因为我之前的补牙已经又住到更里面了。他就说这个虽然你现在没有疼痛的感觉，但是他建议我先赶快处理比较好。于是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预约时间。那时候12月初嘛，然后我第一个预约到的时间是1月底。那大家记得我1月底发生什么事吗？没错，我那时候就是不是中标了，就是得到 COVID-19 吗？所以我就打电话去跟医生延期，这一延不得了，就延到了4月初。你看这个医生多夯，这医生网络评价确实蛮好的，而且他讲英文，所以在沟通起来是非常方便。于是我就在四月初安排了两个Termin 是德文的会议哦，还有就是预约时段，所以我就去处理我这四颗牙齿嘛。那每一个 Termin 就是处理两颗，然后一次大概就是一个钟头的时间，包含就是打麻醉药，还有等麻醉产生效果，接着就开始处理，把旧的补洞的那个材料挖掉之后，就开始补新的嘛。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一个小时整了。那我会想特别分享，就是因为它跟台湾有两个我觉得非常不一样之处哦。第一个就是他在处理我牙齿的时候啊，我只有在最一开头，就是一坐上这个看诊台，接着护士会请我用漱口水漱口，然后等待医生到来这样子。然后当医生开始处理我的牙齿啊，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漱口了。我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哦，因为虽然护士有在旁边用那个机器帮你吸你自己分泌出来的唾液，但是几度啊就是很长，就想要呛到这样子，很像在游泳池溺水那种感觉。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想说中间会不会医生让我喘口气休息一下，结果并没有，就是一直处理下去。当然也很好啦，因为就是我这样可以早点做完早点回家嘛，但就整个过程真的是在跟自己的呼吸还有喉咙那个部分去做对抗哦。虽然在看诊台旁边真的有放一个纸杯，就是有装满水，但是真的只有到所有的事情处理完毕他才会请你漱口，这一点就跟台湾很不一样。我记得在台湾医生只要处理完一个动作，比如说把东西挖出来，他就说好，那你去漱口一下，或者是他可能在摸牙摸一摸，哦，清差不多了，他就说再漱口一下，就前前后后大概有漱口4-5次吧，就是你可以稍微休息。但是在德国就没有这样子哦，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很大的不同。那第二点的不同，我相信聪明的你应该有猜到哦， 就是价钱的部分。我之前在其他德国的城市看牙医的时候，那时候是有抽神经，然后还补了牙。那补牙的材料就是一般那种白色，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物料，但是它就是不是那种银色的那种粉。然后那时候我付是120欧。那我这一次呢，看了四颗牙，总共付了将近600欧哦，600欧大概是乘以目前的汇率是30吧，也就是我花了大概台币18000去补了四颗牙齿。我没有做任何抽神经这次，然后也没有去戴任何牙套，就纯粹只是补牙而已哦，就花了我18000台币。那我为什么不等到回台湾再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之前有先前的案例，所以我自己有补一个牙齿险，就在德国有很多不一样的保险。那我因为之前有看过牙医，所以我就知道我的牙齿总有一天还会出状况，所以我就有补一个牙齿险。那牙齿险每个月大概是35到40欧不等哦，但是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全额补助，所以到时候如果有全额补助再跟你们说。分享完我看牙医的心得，我想要再花个一分钟询问大家的意见。就是上一集不是有邀请四位针对那个主题去留言分享吗？那里面有一则是英文版本，她是一位智利的女生哦，所以她的英文可能有一点西班牙的腔调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她在讲什么呢？还是说之后会想要有中文翻译在文字稿里面？如果有需要的话啦，就是可以来大咖世界留言跟我说一下，那我就会提供翻译的文字给你们。因为像这样的新单元之后也会邀请一些外国人来分享，也是这样子一小段的心得或经验，就是让打卡世界听起来有点 international 的感觉自己就自爽的那种样子啦。好哦，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瑞士的苏黎世。为什么会挑这个地点哦？主要是因为我去过了蛮多次的，所以我印象蛮深刻。但是我真正在当背包客的那一年啊，因为苏黎世实在是太贵了，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安排这样的行程。只是后来很巧的是，我现在任职的公司总部在瑞士苏黎世哦。那在疫情前我就还蛮常出差去那里的。然而第一次去苏黎世是跟我姐姐一起去的，那时候还没有到这间公司上班，所以那也是我第一次去苏黎世哦。那接下来的几次都可以算是 business trip。 而且打卡世界好像还没有真正介绍过瑞士任何一个城市哦，除了上次有 Ashley 来分享他在瑞士洛桑念那个 MBA 之外呢，其实好像没有特别对瑞士的任何一个城市深入的来分享和了解哦，所以我就想这也是蛮不错的主题。那按照惯例，我们一开始就会来跟大家分享苏黎世的历史和地理小学堂。苏黎世呢，它位于瑞士的东北部，它是瑞士最大的城市哦，它同时也是苏黎世州的首府。而这个苏黎世州的北边就是德国哦，它的官方语言是德语，但严格来说它算是瑞士德语哦。我当时在那边旅游的时候，我听当地人对话，即便我在这边有学一些德文，我却无法理解他们在说什么。除了是他们有不一样的腔调以外，他们用的一些单字词汇也跟德国这边本身的德国德语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想象是台湾讲的中文跟中国那边，比如说他们用西兰花，我们这边是花椰菜，然后腔调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哦。所以在瑞士的德语跟在德国的德语就是不一样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我问我同事，你会说德语吗？就是他可能是波兰人过去那边工作，他会回答我说，我会说的是瑞士德语，我不会说德语，是不是很妙？那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是苏黎世这个地名的由来哦。大约在公元前15年左右啦，那个罗马人呢，他曾经在这里建过一座城堡，然后将这里称为 Tullicum， 但这 Tullicum 源自于是凯尔特语言啊。那我查资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念嘛，所以我就去 Google 翻译了一下，结果 Google 的翻译为中文，这个 Tullicum 居然是枸杞的意思。 就是那个很养生的枸杞啊，然后也有叫做小白兔的眼睛，因为它是红色小小颗的嘛，那个枸杞。那有一条河贯穿这个突里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苏里市，这条河叫做利马特河，而苏里市就被罗马人当做一个征税的点了。你当时只要在河上面有进行贩卖物品啊、贸易的行为，就会被课税。苏黎世除了水运发达之外啊，它在陆路也是非常有建树哦。它在1847年盖了瑞士境内的第一条铁路，也使得当时的纺织业啊、机械业在苏黎世发展蓬勃，由此也奠定了它的金融实业的基础。如今我们看到的苏黎世啊，它在瑞士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交通啊、金融、商业以及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一座城市哦。它拥有20多个博物馆、20多个图书馆，还有100多家画廊、音乐厅以及歌剧院哦。它在西元1833年的时候创立了瑞士最大的综合性大学——苏黎世大学。台湾最大的综合大学好像就是台大吧，就是台湾第一首府。哎，这个苏黎世大学不得了哦，它的前身叫做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这里曾经培养出2名伟大的科学家。第一位呢，就是被誉为现代物理学之父的爱因斯坦。那我们来复习一下爱因斯坦是什么东西，非常的著名哦。第一个就是他的相对论嘛，再来就是那个 E=mc 平方职能等价公式，感觉离我好遥远哦，但我对这个 E=mc 平方非常有感的，不知道为什么还在我的脑海里。然后第二位科学家，他是核物理的创始人之一，沃夫冈波里。波里其实是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但他曾经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学习过，所以他在苏黎世也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因为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资料，想说哎，让打卡世界听起来好像很高级的感觉，然后我就想去看他到底什么作品，还是他研究了什么。那结果就是包粒不相容原理，也简称包粒原理或不相容原理。简单来说，这个原理的定义就是处于同一个原子轨域的两个电子哦，必定拥有相反的自旋方向。诶，这原理真的我们高中有学过吗？我怎么感觉很陌生？有没有高中生正在盯打卡世界来跟我解答一下我的疑惑？但是如果你大学是念光电相关科系的，我相信你对这个原理应该不陌生吧。虽然我以前是念理组的啦，但我真的没有听过耶，奇怪。如果你有来过瑞士旅行，你应该知道在瑞士的消费非常惊人吧。有一份报告哦，在2021年年底哦，他调查了全球10大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那因为这集聊苏黎世嘛，它榜上有名，所以我就特别去查了这10名是哪些城市。那你们先把这个 podcast 按暂停一下，花个1分钟去列几个城市，然后你等一下再来对答案，看你答对了几个。
A minute later。
好哦，答案都写好了吗？我要来公布答案咯。那今天介绍的苏黎世，我先公布一下好了。他排名第4名，苏黎世真的很昂贵啊，没想到还有3个城市比他更贵耶。第3名就是新加坡。诶，既然刚好讲到了新加坡，那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旅游的 podcast， 它叫做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因为那个主持人他刚好去年吧到新加坡开始工作和生活，所以如果想了解新加坡还有他之前旅行的故事都可以去收听。好，那接下来我要公布第2名。第二名是法国巴黎。噔噔噔噔噔，你有猜对吗？好，我打算最后再公布第1名。那我先来快速念一下第5名到第10名哦。首先是第5名，获奖的是香港。香港的高楼大厦真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第6名呢是美国纽约。第7名同样也是在瑞士哦，它是在靠近法国的一个城市，是日内瓦。我曾经有转机到那里过。那第8名呢是丹麦的哥本哈根，是榜上唯一北欧的国家，我觉得蛮神奇的。第9名是美国的洛杉矶。 第十名呢是日本大阪。到目前为止你猜对了几个？好，我现在来公布第一名咯。第一名居然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欸，奇怪，为什么冰岛没有榜上有名啊？我觉得很奇怪，不过就当作参考咯。其实我觉得卢森堡应该也要进榜啊，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跟苏黎世有点像啊，因为之前有提过嘛，在卢森堡有很多金融机构都会去那边设点嘛，那苏黎世它也算是瑞士的一个经济中心，它在全球300多家银行都有在这里设置金融中心，也是最重要的黄金市场之一。那这300多家银行包含了瑞士它本国境内的银行巨头之外呢，还有一些私人银行的总部都设在苏黎世这个商业中心，主要也是因为瑞士银行的保密能力非常的严谨哦，所以才能够让它成为离岸银行业务的世界主要中心，也让苏黎世呢享有欧洲百万富翁都市的称号。我记得有一次我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去苏黎世出差嘛，然后那时候下着雪真的很冷，然后我就想说诶，去一个亚洲餐厅喝一碗热汤好了，那我就点了一碗算是前菜的那种馄饨汤哦，非常清淡，里面可能就是4-5颗馄饨这样子，光是那一碗汤就花了我15欧，诶，真的是吓到我吃手手。然后住宿的部分大概一个晚上我记得是80欧到120欧之间吧。哦，这价钱是一个晚上然后双人套房的一个价钱哦。那说到交通啊，我觉得交通相对于住宿还有用餐来说的话算是比较合理化一点。大部分的人都会推荐你，如果你来苏黎世玩个2-3天可以买苏黎世的城市卡哦，它有分24小时或3天72小时。那24小时的话是大概27欧，那另外3天的话大概是53欧。在你打票的那个时间点开始算起，24小时内你搭乘它的路面电车啊、巴士啊、火车、区间车那种，然后还有游船以及缆车，在整个苏黎世的市中心都是免费的。那它还包含了有43个博物馆，有免费或是有特价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还算是蛮划算的。因为我记得它的单程票好像就要3.7欧了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哦。我那时候去是疫情前。我觉得苏黎世算是一个蛮小的城市哦，它连机场到市中心的火车站都非常的近，只要搭10分钟的火车就可以到了。啊，城市里面比较知名的景点步行都可以到达哦。哦，那我记得有一个景点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它的德文是 Utterberg， Berg 在德文是山的意思哦。那这个 Utterberg 是苏黎世内最高的山峰，它海拔大概870米左右。那时候我是和我姐姐一起去的哦。那我们会知道这个景点主要是因为我们住在当地人的家，然后他带我们去参观的。那我觉得可以先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个当地人哦。最初呢，其实是我跟欧文在克罗埃西亚旅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从一个城市要到另外一个小镇上，我们就坐了 hitchhike 的板子，然后站在马路中间举起大拇指搭便车这样子，大概等了半小时左右吧，就有一对老夫妇，就是这一对来自苏黎世的夫妇，他们那时候在克罗埃西亚自驾旅行，他们就停下来载我们一程。那沿路上我们就是有说有笑啊，就聊诶为什么会来这边旅行啊，你来自哪里啊，然后也得知他们是苏黎世的公民。那在谈话过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就问他说诶为什么你们在度假的状态啊还愿意停下来在路边的 hitchhiker 这样子。他们说有两个原因啦，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很爱旅行，他们可以知道说哦，旅行可以透过这样子做一个文化的交流，那到现在他们也是到处去旅行哦。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3个儿女嘛，那他们说他们想象自己的儿女假设现在在旅行的路上需要陌生人的帮忙，他们也希望说他们现在做这些事情是一个善的巡回，所以也可以把这些好运啊降临在自己的儿女身上，所以他们想象如果今天自己儿女在旁边就是在拦车，也希望有贵人可以停下来载他们一程， 所以我那时候听了就还蛮感动的，就记到现在。那他们在我们那一程录之后，我们双方有互相交换了联络方式，那就一直有保持联络。那一直到隔年吧，我姐姐来德国拜访我，我们就有一起到苏黎世游玩了大概4天吧，然后都借住在他们家。于是我们就体验了很多当地人生活的模式啊，还有当地人都吃些什么。而且那一次也是我和我姐第一次去苏黎世旅行，所以对苏黎世的印象非常的好，就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城市。就从喝水这件事情来说好了，他们的自来水就是从水龙头转出来的水，就有一种微甜的感觉。就即便我生活在德国也是直接喝自来水，但我觉得瑞士的特别是苏黎世，我不知道其他城市啦，但是苏黎世的自来水真的好好喝哦。我真的觉得我是不是当时太渴了还怎样。后来发现当地人也说，哎，你去超市买那种瓶装罐装的水简直就是浪费钱。因为不仅是苏黎世哦，瑞士可以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国家这个最干净的饮用水之一哦。而且在苏黎世有超过1200座喷泉，这些喷泉所提供的水源哦，就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哦。有机会来苏黎世或瑞士旅行的时候，你一定要试试看他们的自来水，我真的有回甘的感觉哦。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住在当地人家嘛，刚好我们在苏黎世那4天啊，有2天是横跨周末，所以就也蛮幸运的跟他们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周末就是搭火车去这个 Utberg，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行程的哦。不仅是他最后爬到山上可以看风景之外，还有一段健行的路程，然后你可以边跟朋友聊天啊，然后以及看看风景。反正下火车之后，你跟着人群或是跟着指标走，大概走了10几分钟吧，然后就可以到山顶上。那因为这座山脉离苏黎世湖不远哦，所以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可以俯瞰整个苏黎世全景以及苏黎世湖，非常的漂亮。那这个山顶上还有一座瞭望台哦，但它不是免费的，你可能要付不到10块的瑞士法郎吧。那时候我姐就有点惧高症，所以她就没有上去，那我就只有跟这个老妇人一起爬了楼梯上去这个瞭望台。那上面的景色当然跟没有爬瞭望台是差不多的美啦，只是说你就比较少遮蔽物这样子。如果你来苏黎世的行程是充裕的，我还蛮建议大家来这个山上看一下风景的。那周末不是有2天嘛，所以另外一天我们跟着他们家一起去苏黎世湖游泳。哎，苏黎世湖真的很干净，而且非常的清澈。只要天气好的话，夏天你可以看到很多苏黎世当地的人就会直接跳进湖里面游泳哦，算是当地人一个非常热门的休闲活动。哦，对了，我跟我姐那时候去，有点像是夏天的尾巴吧，刚好他们有1年1度的游泳活动，有点像是我们那个日月潭铁人三项，不过我有点忘记他们是办在利马特河还是在这个苏黎世湖里面哦。反正你就会看到很像下水饺一样，超级多人就在这个湖上漂流。那他们不是竞赛哦，就是让你能够体验就是他就随着这河流从 A 处漂到 B 处，然后沿路都会有活动啊，音乐啊。除此之外呢，那一周我们也蛮幸运的，有遇到一个美食嘉年华，他就办在苏黎世湖的湖畔哦。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他们家游完泳之后啊，我们就换上衣服就去这个美食嘉年华吃美食喝啤酒。你就会觉得欧洲人的生活真的非常的惬意哦，而且这样的休闲活动啊，跟我在台湾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哦。我记得我在台湾，别人问我说，哎，你周末要干嘛？我就会说，啊，我跟我朋友要去吃下午茶，或者是我要去看电影这样。那你看在苏黎世，当别人问你说，哎，你周末要干嘛？他说，哦，我要去湖边游泳。感觉就很少在台湾有机会发生这种回答，对不对？而且很神奇的是，包含我自己啦，我在这边遇到了台湾人，我问他们说会不会游泳，诶，大概有5个有4个说不会。我也很常被我的同事笑啊，说，诶，你们台湾不是海岛国家吗？为什么你不会游泳？我就会跟他开玩笑说，哦，我们小时候太认真念书了啦，没时间学游泳。 现在就觉得很可惜啊，就是我到海边啊湖边啊，我就只能在岸边那边玩玩水而已。嗯，那除了这个乌提贝尔和苏黎世湖之外呢，市中心还是有一些景点我觉得蛮值得分享的哦。那它又分为新城跟旧城，分界点呢是从这个利马特河把它分为新城和旧城两区哦。在新城靠河边的那一区啊，是苏黎世市区在夜生活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地方呢你到夜晚就是非常的安静哦。那在旧城区呢有一个小丘陵叫做林登霍夫山，它大概走路不到20分钟，虽然坡度有点陡啦，但是你上山顶之后就可以眺望整个苏黎世市中心的风光，非常的漂亮。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夕阳时间去的、哦、所以景色搭配夕阳就真的还蛮值得拍照留影的。那如果你从南边下山啊，继续往旧城区的方向走，你就会经过一个叫做奥古斯丁巷，这条巷子有很多色彩鲜艳的小屋，一路连接到圣彼得教堂。当你穿梭在这些小巷当中啊，你就会有一种仿佛置身中古世纪的感觉。在这一区白天的观光客也是偏多的哦，因为这边有很多咖啡店啊，还有庭院喷泉的，还有历史建筑，当然还有很多自有品牌的精品店。在这里你可以放慢步调，好好欣赏每一个角落。那除了这个奥古斯丁巷之外，还想介绍一条大街叫做班霍夫大街。班霍夫呢是中文翻译啦，那它其实就是德文的 Bahnhof， Bahnhof 就是火车站的意思哦。那它翻成火车站大街也还蛮奇怪，所以它就直译为班霍夫大街。这个班霍夫大街在苏黎世呢可以说是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齐名哦。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它是欧洲最长的精品街，在这条路上啊，就可以看到很多高端精品的品牌。如果你想买瑞士钟表啊、珠宝啊，都可以来这里看看哦。如果你刚好是在有节庆或是圣诞节前后来苏黎世的话，班霍夫大街它会布置的非常华丽，就很有过节的气氛。这两条街在苏黎世就是一个必看的景点之一啦。那我还想介绍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是苏黎世大教堂哦，也有人称它为格罗斯大教堂，是直接把德文翻译过来的、哦、这座教堂建于西元1100年，它在11到13世纪因为火灾而重建哦。那它是一个罗马式和后哥德式的教堂建筑风格。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呢？因为这里也是可以爬到顶楼去看整个城市的风景。一样、哦、你要先买票才能够爬上187个阶梯去欣赏苏黎世的旧城风光。187听起来很多对不对？诶，但其实你知道法国圣母院啊，它上面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而且你还可以去看钟楼怪人里面动画它设计的一些图案，所以还蛮多人去朝圣的嘛。那在这个圣母院呢，你要爬的阶梯是422层阶梯哦，所以187只是一块小蛋糕啦，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风景。那再来呢，我想介绍两个博物馆。首先是在苏黎世火车站附近的瑞士国家博物馆，在这里面呢收藏非常广泛，可以让游客了解瑞士的文化历史。它的展品包含了13到21世纪不同的服装潮流啊，还有刺绣技巧的演变过程，以及他们瑞士的传统服饰等等。另外它有收藏从15到21世纪瑞士制造的不同家具款式哦。当然你也绝对千万不能错过的是它在公元10万年前的文物哦。啊，如果你有城市卡的话，这一座博物馆是可以免费入场的，但是要记得的是它周一会休馆哦。接下来要介绍的博物馆啊，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啦，但是我查到资料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真的超神奇的。这个博物馆的英文叫做 Noether Museum， 中文的翻译是蛮苦恼的，我觉得直译的话叫做不展示博物馆。那如果你要翻的比较贴切的话，就是啥都没有博物馆。没错，你没有听错，它就是啥都没有的博物馆。 它是建立于西元2015年哦。虽然它的博物馆简介写到说，目前博物馆的收藏包括来自20和21世纪有150多位国际艺术家的约大概500件作品啊，但是我去 Google 看它的博物馆照片啊，你会发现这个博物馆它所展出的画呀，就可以是整排都是白色的正方形画作，什么图案都没有，就是在这个画布上，然后下一个展间就是全部都是黑色，甚至它可以把整个博物馆某一个空间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放，就让你进去自由发挥想象，我觉得超神奇的。这个博物馆的成本应该很低吧？我自己是蛮好奇，很想亲身去体验。那其实这个策展人还有博物馆的艺术家，他们想表达的一个理念是，他们觉得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啊，我们每天都被一些噪音淹没，还有四面八方来的资讯轰炸嘛，所以他们想要透过这个博物馆展出的作品去强调自我沉淀、安静的片刻，以及聆听自我声音的重要性哦。所以对这些创作者来说，我们眼中看到的这些空白的创作，它不仅仅是一个 no show 的状态，而是更超越他想传达的意念。老实说，我看照片我是完全没有 get 到他想表达什么，但也许我真的亲自到博物馆里面去感受那个氛围，我可能就可以体悟到这个博物馆想传达的意念，所以也想推荐给大家，有机会去看的话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得。那我的景点介绍的差不多了，好玩的地方讲完了，那当然要介绍好吃的啦。那我必须说，我去瑞士这么多次，吃到最好吃的就是在这对老夫妇家，他们准备了起司锅，虽然很罪恶啦，那个热量超爆表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起司锅，你可能里面可以加一些火腿啊，或者是马铃薯面包等等的，就是都是完全是高热量加成上去的食物，但是瑞士的起司真的很好吃耶，就你可以想象台湾那个麻辣火锅嘛，它只是把汤头换成 cheese， 你想要在里面加什么都可以啊。久久吃一次还好啦，就是吃完好好的运动减肥就好啦。那除了这个 cheese 锅之外啊，他们的烤 cheese 也是蛮有名的，以及苏黎世小牛肉。那为什么我去了这么多次，我都不觉得我有吃到什么特别厉害的苏黎世料理或者是瑞士的当地美食哦？主要是因为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跟我的同事一起去用餐嘛，那当时负责定位的同事他就订了一些德式料理，所以我就到了瑞士一样吃香肠吃猪脚，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餐是我们的中午跟主管一起去吃了日本料理，诶，奇怪，怎么都没有吃到瑞士料理，就是到处吃异国美食，简直莫名其妙。对，然后那个日本料吃下来一个人哇也是所费不赀哦，但是因为是公司付的嘛，所以就大家就是大胆的点，免费的最好吃咯，但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因为它又不是瑞士料理，所以等于美食的部分我只能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 cheese 锅，其他的等你们发觉什么新鲜货再跟我分享。那这一集大概就到这里。苏黎世也是我瑞士唯一去过的城市，虽然我刚有提到我有到日内瓦，不过我只是转机哦，因为我是要去法国玩，那飞到那里刚好比较便宜，所以我就先到日内瓦，然后再坐车去法国。除此之外我没有去过瑞士其他城市。希望这一集的内容你们还喜欢，然后你们有发现我这一集讲话比较自然吗？因为我今天录音前有喝比较多的酒，哈哈哈哈哈，所以我很放松在跟大家聊天的感觉，那也希望这一集你们会喜欢哦。如果真的有喜欢的话，就欢迎你们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打卡世界。那也希望老朋友或新朋友都可以到我们打卡世界来跟我留言，跟我聊天啊，传私讯也可以。我们有 Instagram、Facebook， 还有自己的网站，都很欢迎大家来留言哦。那打卡世界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